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59到1167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继续上一讲的内容，关于这个如何举行礼仪的这个最后一个小部分，就是关于圣像。那么再有呢，就是第三个大问题，何时举行礼仪里面的两个小问题，礼仪的时令和主日。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问题，圣像1159号。圣像，礼仪用的圣像所描绘的主要是基督。圣像无法描绘那无形无相、深不可知的天主，但天主子降生成人，开创了图像的新救恩计划。昔日，人们绝对无法借着图像来描绘没有形象的天主，但是现在，他取了肉躯，使人看得见，而且与人一起生活，我就能够依照可见的天主而描绘出他的画像。借着他所显露的面容，我们就能够瞻仰主的光荣。这一段大的引用啊，是来自这个达马森有关于圣像的这个演讲。那么主要呢，这里在讨论圣像关于这个对圣像的这个敬礼呢，圣像所描绘的常常是以呢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作为核心的。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曾降生成人，他有形有相，绘画才成为可能的。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呢，就是刻画天主的图像呢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呢，天主是无形无相的。那么基于这个理由呢，这个新旧约关于圣像的态度呢是不同的。当然，它背后所基于的这个事实呢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呢，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形象是圣像的这个基础，借此呢可以显示出呢天主的自我启示及天主的光荣。所以它表达的也是天主的启示。我们看这个1160号，基督徒的圣像学。是把圣经借着言语所传达的福音讯息透过图像描写出来，图像与言语互相阐明。为了简短地表达我们信德的宣认，我们完整地保存教会传授给我们的所有文字或非文字的传统，其中一个传统就是以图像作为表达的形式。这传统因坚信天主圣言降生成人是真实无妄的，故其图像的表达与福音事迹的宣讲配合，这是有用和可取的，因为那些互相阐明的事情无疑地反映彼此的意义。我们首先看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引用是来自尼西亚的第二次大公会议是在这个787年所召开的。那么在这一条目里面呢，继续给我们解释这个圣像的意义。圣经内的这个福音所记载的有关于天主子的这个文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那么是用文字的形式呢来表达的。而圣像呢，其实也是在表达天主子，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圣像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圣像呢是透过这个图像所表达的有关于天主的信息。那么文字是一个标记，图像是不是也是标记呢？当然，图像也是标记，所以它的功能和属性呢跟文字呢是类似的。为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文字和图像在表达这个启示跟福音信息的时候呢，他们是相互辉映的，所以功能也是类似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关于圣像的敬礼呢曾有过激烈的这个争论，而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对有关于圣像的这个敬礼做了一个严正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呢，除了肯定圣言的降生成人是圣像的这个基础之外呢，那么同时呢也确认以图像的这个方式所表达的有关于福音的信息呢也是恰当的和合理的。我们看这个1161号，礼仪庆典中的一切标记均与基督有关，天主圣母及其他圣人的圣像也是如此。圣人的圣像表示基督在众圣者身上受到光荣，并显示出众多如云的圣人，希伯来人书12章1节，他们继续参与世界的救赎，而我们也与他们团结合一。尤其是在圣事庆典中，通过圣人的圣像，我们的信仰得到启示，深信依照天主肖像被造的人最终会转化成为具有天主模样的人，甚至连天使们也要总归于基督。我们随从天主启示的道理，经圣教长的训导以及公教会的圣传，也深知圣神寓居在这传统里，我们以坚定正确的态度钦定神圣可敬的圣像，正如那珍贵并赋予生命的十字架的圣像，不管是画像或是碎石镶嵌或由其他任何材料制成的，都需安放在天主的圣堂内，不管是在祭器或祭衣上 或悬挂在墙壁上，或装配在镜框里，更不管它们是被安放在室内或通道上。同样，对我们的主天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图像和我们的至洁天主圣母、天使、诸圣和义人的图像亦该如此。这一段里面呢，也是引用了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的这个决议的内容。那么所有的这个圣像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呢已经有所提及。那么或是呢其他圣人的图像呢，也是以他为基础的。那么并且呢是以光荣耶稣基督作为目标。那么换句话说，对圣人圣像的这个敬礼呢，最终呢将导向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唯一崇拜，即是这里面所说的万有总归于基督的意思。那么大公会议呢，首先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引用里面，他首先阐明了对圣像属于圣像这个类别里面的这个十字架的敬礼，而与此相关的是呢，对至洁天主圣母、天使、诸圣和义人的图像呢也该如此对待。我们看这个1162号，圣像的美丽呢和色彩激发我的祈祷，对我的眼睛来说这是赏心乐事，正如原野的景致激发我的内心光荣天主，瞻仰圣像与默想天主圣言和咏唱礼仪赞美诗连结一起，促成庆典标记的和谐，使所有庆祝的奥迹铭记于心，然后在信友的新生活里表达出来。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这个若望达马森的这个有关圣像的这个演讲。那么圣像的这个意义呢，是为了提醒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正如呢自然界的这个美景啊，可以激发我们赞美天主的这个情绪，同样呢借着圣像，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去默想圣像呢所表达那个主体，而在礼仪中啊，圣像啊所表达的这个奥迹呢能长存于心，最后呢好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哈，也就是第三个大问题，何时举行礼仪庆典。在这个大问题下呢，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两个小问题，那就是第一个是礼仪时令。我们看这个1163号，慈母教会呢自信有责任在每年规定一些日子，以神圣的纪念庆祝其天上敬佩的救世大业，在每周称为主日的那一天纪念主的复活，并且每年一次以最隆重的逾越庆典连同主的荣福苦难纪念他的复活。教会在一年的周期内展示基督的整个奥迹，教会如此纪念救赎的奥迹给信友揭示的德能与功绩的富饶，并使奥迹能以某种方式时常活现临在，使信友亲身接触充满救赎的恩宠。那么在这个1163这一号条目之下呢，它的引用呢是来自这个礼仪宪章的102号。那么教会呢为了使信友呢常能生活在和信仰相融的这个关系之中，那么教会呢就利用这个时令，也就是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季节的这个变换，利用这个时令来作为提醒信友的一个机会，就是每周一个循环的主日呢就是其中啊最典型的一种表达方式，每七天一个循环，那么它就是一个小的核心庆祝主的这个复活。那么这一天呢我们称它叫做主日，也被叫做呢这个小的复活节。那么历史证明呢，主日的这个庆祝呢它早于一切的这个瞻礼。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内呢就有提及到主日的这个庆祝，那么其重要性呢也是可见的。而更大的这个庆典呢是在每年举行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庆典作为整个这个礼仪年的核心来庆祝的，也是最隆重的这个庆祝。那么其重要性呢自然可以借着其隆重的程度呢可见一斑。没有一个瞻礼呢是在之前有三日庆典，而之后又有八日庆典这样的这个规模，其核心呢就是在纪念主的苦难和庆祝他的复活，那么功效呢也是在指向呢救赎工程常临现于我们生活之中的这个事实。我们看这个1164号，自梅瑟法律以来，天主的子民已经知道以逾越节开始在规定的庆节纪念救主天主所行的奇迹异事，为此而感谢他，以此作为永远的纪念，并且教育后代子孙的行为要与此相符合。在教会的时期里，以及处于基督以一次而永远所完成的逾越，和这逾越在天主国里得到圆满完成的时期里，教会在固定的日子所举行的礼仪庆典都带着基督奥迹的心意。那么在旧约内的这个庆典当中啊， 逾越节显然是各种庆典的这个中心，也是一年的这个开始。那么家长呢，有责任呢，每年呢在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向子女们解释这个逾越节的含义，那么好使他们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能够记得天主呢为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就是天主的丰功伟业。那么在教会内的这个礼仪庆祝呢，也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而具体的讲呢，就是他的这个逾越奥迹。那么在教会内呢，是所有的庆节都跟逾越节有关，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庆节而展开的。那所以呢，说它是核心一点都不过分。那这里呢，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我还在修道的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啊去参加神父们的这个聚会。我记得当时呢，只有我自己呢是一个修士，陪着一位神父去的。而下课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父们就聚在一起呢来闲聊。那么有一个神父呢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问说，一年之中哪一个瞻礼是最大的呢？然后有的人就回答了说，那自然是复活节，并且呢说了一大堆的这个理由。然后呢就有的神父就表示不同意了，就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诞生，哪会有复活呢？那么所以呢圣诞节应该是最大。那么这个话音刚落呢，又有其他的这个神父呢站出来表示不服，说没有天使报喜哪有诞生呢？所以呢这个巨大的瞻礼呢应该是这个天使报喜瞻礼。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也能不难看出来哈，逾越节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位还是被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这个1165号，当教会庆祝基督的奥迹时，以今天一词来标示他的祈祷，此词回想着主所教导他的祈祷和圣神的召唤，今天是属于生活的天主的，人蒙召进入这个今天，就是耶稣逾越的时辰，他贯穿并支撑着整个历史，生命在万物中开展，一切都光明灿烂，它是黎明的黎明，弥漫整个宇宙，它闪亮在小星之先，在众星之前，不死不灭，无际无涯，伟大的基督照耀万物，光芒胜过太阳，他为信仰他的我们建立光明的日子，恒久而不熄灭的光明，奥妙的逾越节。那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引用哈，他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这个叫伊波里，这是教会早期的一个教父，他是生活在公元160年到235年那个时期的这个圣人。那么这个著作的名字叫做《论逾越》。在这一段里面他强调呢，在表达时间的词汇里面，今天的意义呢是最现实的。因为今天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代名词，这个没有问题哈。那么呢现在呢在基督的这个逾越奥迹之内，就是要现在要表达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含义。那么谁能生活在这个奥迹之内，那并且每天都能把它活出来，谁就是活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含义。这个教父呢圣伊波里呢就是在强调这个，他这段话哈非常美妙的这一段话呢，就来强调呢逾越节的这个意义。而逾越节呢是永不熄灭的光明，它常常啊能照耀着万世万代的这个基督信徒啊。所以呢过逾越节为我们来说常是重要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是主的日子。教会按照宗徒传统，自基督复活的那天开始，在每隔第八日庆祝逾越奥迹，这天理当的称为主的日子或主日。基督复活的那天同时是一周的第一天，纪念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又是第八天。基督在这一天度过其伟大安息日的安息后，就开创了主所安排的那一天，那没有黑夜的日子。主的圣餐是这个日子的中心，因为整个信友团体借此与复活的主相遇，他邀请信友参与他的圣言。那么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基督徒的日子，是我们的日子。他称为主的日子，因为主就在这一天凯旋地升到父的身边。如果其他民族称这日子为太阳的日子，我们也乐意承认，因为今天世界之光升起，今天正义的太阳出现，它的光芒带来了救恩。我们看这个1166号哈，那它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礼仪宪章的第106号。而主日的这个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那么首先呢，它是为了纪念天主创造的那个日子，还有呢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啊。那么所以这两个意义呢是被合并在一块来庆祝。按照安息日的这个顺序哈，这一天呢也被称为是第八天，因为安息日呢是天主创造后的第七天，天主安息了 而在安息日的这个次日，耶稣基督复活了。那这样呢，我们来计算，那么这个日子呢，就被教会呢称为是第八天，所以呢，它有新创造的这个意思。那么主日呢，他就继承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神学意义。那我指的是在教会的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含义啊，就继承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庆祝。同时呢，在神学意义上呢，他也继承了这个安息日，并且他加上了庆祝基督复活的这个含义，并且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含义呢，也主导了这一天庆祝的核心。那么信友呢，应以参与感恩祭的形式来庆祝这一天。礼仪宪章呢就指出呢，这一日呢本来呢在罗马帝国的日历当中呢是太阳日的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世俗的这个一周的这个周，或者是这一周里面这一天，而到了基督徒的这个世界中呢，就成了是属于基督和庆祝基督复活的日子的这个表达，富有宗教的含义，是主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称这一天呢为主日。我们要记得哈，主日呢这个称呼呢，在新约里面唯一一次提到的那个经书呢，是在末世录的一章十节啊。当这个若望呢开始看到神事的那个时候，他提示呢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主的日子上。那么有时呢新约呢还用另外的一种表达呢来指这一天，称这一天是一周的第一天。那么保禄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就喜欢用这样的这个说法哈。如果我们去查阅保禄的书信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说法。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一周的第一天的这个说法，在今天教会的礼仪当中呢也有所体现。当然主日用的是最常见的了。比如说在感恩经的这个弥撒的感恩经的第二世的这个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我们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然后破折号，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所以呢它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总体来看呢，主日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教会里面是更官方更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看这个1167号，主日是礼仪聚会最卓越的日子，在这一天信友团聚一起听取天主的圣言，参与感恩祭，借此纪念主耶稣的苦难复活和享受光荣，以感谢天主，因为他曾借耶稣基督从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彼得禄前书一章三节啊，基督，当我们默想在这神圣复活的主日所完成的奇妙义事，我们就说主日这一天当受赞美，因为在这一天开创了创世的工程，世界的救赎，人类的更新，在这一天天上人间一同欢悦，整个宇宙都充满光明。主日这一天当受赞美，因为在这一天乐园之门大开，亚当和所有被流放的人都能无恐无惧地进入其内。我们首先呢看到这个，在这个1167号、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106号。那么主日呢在牧灵上的这个意义呢就被凸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教友的具体生活里面就被凸显出来了。那要做什么呢？在主日这一天叫听圣言，要参与感恩祭。所以你发现呢，这两件事情呢正好是我们在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都能够获得的两件事情，都是跟主接近的好办法。主日的感恩祭呢特别强调的是纪念基督的死亡及他的复活，及庆祝他的复活，因为呢这是我们灵性生命的这个根源。凡是愿意呢关于主日这个主题呢想进一步去阅读和研讨的这个教友，你可以参考哈，这个教宗状元保罗二世在1998年呢所发表的一个书函，叫做《主的日子论主日圣化》，一本小薄书哈，但是内容呢也足够的丰富。那在这个文件里面哈，就这个书函里面，他非常详尽地讨论了跟主日呢息息相关的这个问题。当然呢，他核心的观点呢还是在如何去圣化主日的这个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上。那最后呢，我们看一眼这个作者叫做范杰，就安提约基亚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日课。那其实呢，这是一个东方礼仪当中的一个礼仪，安提约基亚哈，在这个日课里面的这个内容呢，他就解释了这样的一个含义，来解释这个主日的这个神学基础啊。因为呢，在这一天，天主创造了世界，这跟创造有关；第二是世界的救赎，跟这个救赎有关；第三是跟人类的更新，那么这是再创造，所以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是一样的。然后呢，才是它灵性意义的这个体现，因为众人呢，借着基督的这个救赎。就是主日我们所庆祝的那个核心，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我们好得以进入到 乐园之中。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